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读。今天啊，咱们聊聊美国银行，就是那个 Bank of America， 他们刚刚发布了2025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我先给您报个特别亮眼的数字，每股收益就是 ETS 达到了 1.06 美元。这个比市场预期的多了不少，多了 0.11 美元。
超预期不少。
对，然后营收呢也创了记录，28.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1%。可以说这个数字相当不错。这次咱们的目标就是帮您啊，从这一堆数字和长篇报道里快速抓住最核心的东西。
对，就是看看它到底怎么样了，
了解他们现在经营的如何，战略重点是啥，还有就是这对未来大概意味着什么。咱们的内容都是基于10月15号官方发的那个会议记录，特别是他们 CEO Brian Monahan 还有 CFO Alastair Borthwick 他们说的话。好，那我们先看看整体的大面。刚才说了，营收和 EPS 都挺强劲的。
是。
营收 28.9,EPS 1.06, 同比增长分别是 11% 和哇 ,31%。
这个 31% 的增长确实很猛。
对。还有一个关键数字，那个净利息收入，就是按完全税收等价基础算的，也创了新高 ,154 亿美元。整体感觉势头很足。
的确是这样。不过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儿，经营杠杆。
经营杠杆。
对，达到了560个基点。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专业术语啊。
有点，怎么理解呢？
简单说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那个 11% 远远超过了成本增长的速度，那个才 5%。
哦，收入跑得比成本快得多。
没错。这样直接的好处就是，你看效率就上来了，他们的效率比例降到了 62% 以下。同时呢，衡量盈利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叫有形普通股回报率，就是 ORTCE。
ORTCE 这个常听投资者提起。
对，这个指标特别重要，它看的是银行用股东的钱到底赚了多少回报。他们这个季度提升到了 15.4%。对，能超过15%，这就算是很不错的水平了。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收入增长快，成本控制住，结果就是效率高了，盈利能力也强了。
就是这个逻辑。
而且他们还给股东分红，回购股票，返还了74亿美元。这听起来也是对未来挺有信心的。
对，一般这种大手笔的回报，市场就解读为管理层自己心里有底，觉得未来还能赚钱。好，那咱们再往细里看看，到底是哪些业务在使劲儿？
行，先看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近的吧，消费者银行业务。
这块我看到税后利润34亿美元，增长了28%耶，
也很厉害。
是啊，而且他们还新增加了21.2万个进支票账户，这个报告里说已经是连续第27个季度增长了。
对，连续27个季度。
哇。这都快7年了，这客户粘性也太强了吧，他们怎么做到了？
这个确实了不起。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特别关注所谓的主要操作账户。
主要操作账户。
对，就是那种客户最常用的账户。这种账户呢，客户存款余额一般比较高，对银行服务满意度也高，关键是维护成本相对低，而且客户不容易跑掉。
哦，抓核心客户的核心账户。
没错。这个策略效果非常好，你看这个部门的经营杠杆超过了600个基点。
600，比整体还高。
对，收入增长7%，但支出只增长了1%，它的效率比甚至低于50%，可以说非常高效了。
厉害。
另外呢，像信用卡呀、房贷、车贷这些核心贷款余额也都在涨，消费者的投资余额也增长了17%，达到了5800亿美元。只说明客户越来越依赖他们家的各种服务了。
一站式服务的感觉。
对，还有一个亮点，信用卡风险控制的不错，坏账率从之前的 3.82% 降到了 3.4%。
消费者业务确实是一块压舱石啊。那财富管理呢，就是那个 GWIM 部门，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我看数据说净收入差不多13亿，增长19%，管理的客户总资产达到了4.6万亿美元。
对，4.6万亿，
这个数字简直了，太惊人了。是的，这个规模在全球都是顶尖的。它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是他们的投资顾问团队效率很高，能不断拉来新客户新资产，过去一年就吸收了840亿美元的新管理资产，还新增了54000个客户关系。
嗯，
再就是收费的资产规模本身在增长，还有就是他们的贷款业务也很强，特别是给那些高净值客户做的定制贷款，同比增长了9%。
哦，
这个部门同样也实现了不错的经营杠杆，大概300个基点吧，税前利润率也达到了27%。
嗯，也不错。
而且有个挺有意思的协同效应，他们说啊，63% 的财富管理客户同时也用他们银行那边的产品。
哦，银行和财富管理联动。
对，就显示出他们内部业务整合的好，能互相导流带来好处。
嗯，这听起来确实是个优势。好，接下来看全球银行业务，这个主要是服务大企业和机构的吧？
对，
净收入20亿美元，增长12%。我看到一个特别特别突出的数字，投资银行业务的费用猛增了43%，超过了2亿美元。
是的，投行业务是这个季度绝对的亮点，不管是做并购咨询，还是帮企业发债发股票，就是承销业务，表现都非常强。
嗯，
而且市场份额还有提升，稳稳地排在行业第3。
厉害！
这个强劲的投行业务，直接就把整个全球银行业务部门的收入拉高了7%，也贡献了500个基点的经营杠杆。
又是经营杠杆。
对，同时呢，他们的商业客户存款也增长挺快，同比增长15%。还有那个全球交易服务 GTS， 就是帮企业做跨境支付、贬值融资这些的，收入也增长了12%。
嗯，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们在存款定价上，可以说是非常自律。
自律？怎么说？
就是付给这些大企业客户的平均存款利率，同比还下降了47个基点。
哎，现在利率不是高位吗？他们还能压低付息率？
是啊，这听起来就需要很强的客户关系和议价能力了。
嗯，
说明客户粘性强或者服务有价值。
对，通常是这个意思，客户可能更看重银行提供的整体服务，不是盯着那点利息。
好，最后我们看看全球市场业务，也就是交易这块。
这场业务我看到一句话说，连续第14个季度实现营收同比增长。哇，这稳定性可以啊。
是的，
销售和交易总收入增长了8%，到了53亿美元。里面那个股票交易增长了14%，表现尤其好。
确实，市场业务保持了很好的增长劲头。那个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就是常说的 FICC。
FICC， 嗯，
这块收入增长了5%，主要是信贷产品交易带动的。股票业务那么强呢，一部分原因是亚洲那边有些融资活动比较活跃。
哦，区域性的机会抓住了。
对，他们还提到一项业务，就是给客户提供跟高质量抵押资产池相关的贷款，这个也贡献了收入。虽然吧，因为收入涨了，还有处理亚洲交易什么的，成本也跟着增加了。不过这部分成本很多能转嫁给客户。
嗯，
但总的来说，这个部门还是实现了 13% 的稳健资本回报率。
好的，这么听下来，四大业务板块可以说都挺不错的，各有各的亮点，全面开花的感觉。
嗯，是这个情况。
那支撑这些业务增长的银行整体的家底怎么样？比如最基础的存款和贷款。
整体来看，基础也挺扎实的。总存款同比增长了710亿美元，嗯，大概是3.7%。总贷款呢，增长更猛，同比增长了9%，达到了1.15万亿美元。
贷款增长挺快呀。
对，而且是比较全面的增长，商业贷款增长了13%，消费类的各种贷款也都在涨。
存款增长也还行，但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存款成本会不会压力很大？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银行现在特别关注的一点。他们的存款结构，嗯，挺有意思的。你看，消费者存款增长了1%，
嗯，1%。
但是全球银行部门，就是那些大企业客户的存款增长了15%。
哦，企业存款增长快。
对，关键是消费者存款的平均支付利率只有58个基点。
才58个基点，这么低？
非常低，这构成了他们很大一部分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原来如此，
所以靠着这个存款基础和贷款的增长，银行对未来的净利息收入，就是 NII， 相当看好。他们预计，第4季度 NII 能达到155亿到157亿美元区间的比较高的水平。
嗯，
对，
2026
年全年他们的指引是增长 5%-7%。
全年还能增长 5%-7%？ 我记得现在市场预期可能会降息呀，这预期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主要靠两个动力，一个是持续的贷款和存款量的增长，这个是基础。另一个可能更重要，是他们叫做固定利率资产重新定价的效应。
固定利率资产重新定价，
对，简单说就是银行手里不是有很多以前利率低的时候放出去的抵押贷款，或者买的那个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吗？
是的，
这些资产收益率比较低，现在呢每个季度大概有100亿-150亿美元这种低收益的资产会到期或者被客户提前还掉。银行拿到这笔钱就可以把它投到当前收益率高出 1.5%-2% 的新资产上去。
明白了，就是腾笼换鸟，用高收益的换掉低收益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置换过程会持续给 NII 带来一个正向的推动，而且他们还在主动减少一些成本比较高的琵琶投资，优化整个负债结构，这有利于保持甚至提高那个净息差 NII。
原来是这样，通过资产端的不断优化来锁定更高的收益。那风险呢？特别是信贷质量，现在经济有点不确定，大家都很关心这个。
信贷方面可以说有好消息。第三季度的净核销额，就是确认收不回来的坏账，下降了 10%， 是14亿美元。甚至还释放了少量之前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坏账还减少了？
对，这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和商业地产，就是 CRE， 这两个领域的信贷质量有好转。整体的净核销率降到了47个基点，这个水平比较低，而且展望也挺稳定的。更重要的是，那些需要关注的、有潜在风险的商业贷款敞口也在下降，特别是商业地产的关注类风险敞口，同比降了差不多 25%，
下降了1/4。
对。这正好印证了他们一直强调的那个负责任的增长策略
，responsible growth。
对，就是说在追求业务增长的同时，风险控制抓得很严。
负责任的增长听起来不只是说说，确实落到数据上了。那银行自身的安全垫怎么样？资本够不够厚？
资本状况非常稳健，核心的那个一级普通股本充足率 CET1 ratio。
CET1。
这是衡量银行抗风险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达到了
11.6%，
这个远高于监管要求的最低 10%。 其他的像什么补充杠杆率 SLR、 总损失吸收能力 TLAC， 这些不同层面的资本要求也都满足。
那很充足了。
是的，他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 CET1 比率保持在比监管最低要求高出大概50个基点的水平。
留有余地。
对，怎么实现呢？首选是通过业务内生增长，自然的把多余的资本用掉。如果增长没那么快，消耗不掉那么多资本呢，那就通过股票回购把多余的还给股东。
听起来资本很足，策略也很清楚。那效率方面呢？刚才反复提到经营杠杆，那费用控制具体做的怎么样？
费用控制还是抓得很严。你看第三季度费用总额是173亿美元，虽然同比增长了 5%， 但这个增长主要是因为收入涨了带来的一些变动成本。如果看环比，就是跟上个季度比，费用增长还不到 1%。
环比控制很好。
对，这就再次体现了那个经营杠杆效应，收入增速远超成本增速。他们对人头，就是 headcount 管理也挺有效率的。过去三年总员工数从 21.7 万降到了 21.3 万。过去这一年竟减少了500人，但这还是在同期新招了差不多2000名大学毕业生的前提下。
哇，一边招新血，一边总人数还在下降。
对，说明内部效率提升消化了成本。他们也明确说了会继续努力降低效率比率，现在已经低于 62% 了。
效率确实是关键。提到效率，我注意到财报会议上有人专门问了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作用。
对，这个现在太火了。
是啊，大家都关心 AI 到底能不能真的帮银行省钱提效。那个 CEO Brian Mohanan 他是怎么看的？听起来他们好像不只是在谈概念了。
这确实是个热门话题。 Mohanan 的活道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不太喜欢直接说 AI， 他更喜欢叫增强智能。
增强智能 ，enhanced intelligence。
对，他强调技术的角色是辅助员工，让员工更强大，而不是简单的把人换掉。
哦，赋能员工。
没错，而且他明确说，对美国银行来说 ，AI 已经是进行时，不是将来时了。他还举了个特具体的例子，说他们的那个智能助手叫 Erica。
Erica， 我知道，手机银行上那个。
对，就是他。他说，光是昨天一天 ，Erica 就处理了2000万次客户互动。
一天2000万次？
嗯，这个数字很惊人。
那这会不会意味着以后就要大规模裁员了呢
？Manahan 对这点很谨慎，他强调，特别是在金融这种管得特别严的行业里。用 AI 必须保证过程可控，结果准确，不能说出了问题就甩锅说模型就这么告诉我的。
嗯，这倒是，金融业风险大。
对，所以重点是用技术提高现有员工处理业务的能力和效率。长期来看 ，AI 肯定是提升效率的关键，它可以让银行用同样的人，甚至更少的人处理更大规模的业务。
嗯，
这样省下来的资源就可以重新投到更能驱动增长的地方去。他还特别提了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忽略的基础工作，他们在2014年到2019年那段时间，投入了30亿美元，专门用来完善整个公司的数据基础建设。
哇，提前那么多年就投了30亿做数据基础。
是啊，这听起来就很有远见了。
确实，
他说这是有效应用 AI 的关键前提，也可能是他们跟其他银行比的一个竞争优势。
嗯，基础打得牢。
对，所以你看 ，AI 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它是深度嵌在他们整个实现经营杠杆、提升效率、驱动增长这个大故事里的一个核心部分。
理解了，所以 AI 是实实在在的应用，而且是建立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目标是增强效率，然后把省下来的钱再投资。那么综合来看，管理层对未来怎么看？整体听下来感觉挺乐观的。
嗯，确实是比较乐观的。他们给的指引显示，预计净利息收入 NII 在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全年还会继续增长。
嗯，
投行业务那边呢，手头的 pipeline 就是项目储备看起来还不错，市场交易的环境也还行。当然第四季度可能季节性会慢一点。
嗯，正常波动。
对，存款定价这块呢，财富管理那边的存款利率估计会跟着市场利率降，但银行部门他们会继续保持所谓的纪律性，根据客户关系和贡献来定价，
还是自律。
对，总的来说他们预期会继续产生经营杠杆，并且会继续专注于提高股东回报，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ROTCE。 更多的关于长期战略的细节，他们说计划在11月份的投资者日上再详细公布。
好的，非常全面非常深入的解读，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来快速的给大家梳理一下这次美国银行财报电话会议传递出的最核心的信息。
好，总结下来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全面超出预期的非常强劲的季度，业绩的驱动力是广泛的，来自他们所有主要的业务线，消费、财富管理、全球银行和市场业务都实现了均衡的增长。
嗯，
同时呢，他们非常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展现了强大的经营杠杆效应。
那对您来说，这次财报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点或者说洞察是什么？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特别值得留意。第一，他们反复强调并且用数据证明了内生性增长和负责任增长这个策略是有效的。第二，这种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就是覆盖个人、富人、大企业和金融市场，显示出了很强的韧性和协同效应。
抗风险能力强。
对。第三，信贷质量的改善非常显著，风险控制做得不错。第四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把技术和 AI 看作是未来效率和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而且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投入和产出，比如那个强大的数据基础和 Erica 的应用。最后一点，他们对股东的回报也很慷慨，这背后其实是管理层对未来的信心。
您刚才提到 AI 的应用，这确实挺引人思考的。既然美国银行这么强调 AI， 而且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了像 Erica 这样在客户互动层面的应用了。
对。
那这里就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来思考一下，在未来，比如说一两年内，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智能客服，您觉得像这项技术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能够深刻的改变我们作为客户感受到的银行服务，或者是银行内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决策流程和运营方式呢？这也许是观察银行业未来的一个很有趣的视角。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对美国银行财报的深入解读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次再见。